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44年9月14号，公元2017年11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教导信众，人们为集体利益着想，就是在方便自己。英国媒体分析，西藏熊猫沦为中共政治外交成奖工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抵达印度阿萨姆邦访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达兰萨拉讲授三主要道，向聚集的各方信众阐释了佛法与当今社会的关联。尊者鼓励大家培养慈悲关爱他人之心，因为身为社会性动物，人们为集体利益着想的同时，也是在方便自己。今天11月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向各方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法会祈请方为朗杰寺新建学校的功德主，来自意大利与越南的佛教团体。
念了这个，确实念的鬼会也没等等呢。
尊者表示，每次讲法前首先都会向各方分析何谓佛法，世间是否需要佛法，因为在了解佛法含义之后，才会升起真正的信仰，学佛时也会非常用心。
就是去做西北南大来的啊，这去我不要的啊。
尊者指，在21世纪物质有了巨大发展，包括经济、医疗、交通等各方面的条件飞速进步，但是这些并未能消除人们的痛苦。如今世间的暴力并非仅仅来自行为，爱己、仇他、嫉妒、攀比的心态都在引起争斗，对内在慈悲价值的忽视使得各种问题延续至今，连倡导慈爱持戒的各种宗教信仰也成为争斗杀戮的原因。因此在人类社会，除生老病死等无法避免的痛苦之外，还有无数人类自己制造的痛苦。不论有无信仰，人都需要幸福快乐的生活，既然如此，慈悲就变得不可或缺。同时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离不开相互间的依靠，集体的利益与个人的喜乐有着直接关联，因此为集体着想的同时，也是在方便自己。人根性为善，因此有望透过教育来推动慈悲。
不看这个整个三个月日数嘛，是吧？永造了了，变成凶器，就是了，为了什么了？特别的。
接着，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佛法的主要观点，并指出藏传佛教不同学派均源自印度那烂陀，大家应该注重学习共有的大教典，而非执着于各自的法门之中，忽略共有教典就极易产生教派分歧。尊者说，当年我们西藏也发生过令人羞愧的教派争斗，如今世上不同宗教传承相互敌视伤害，令人厌恶。其实在历史上西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尊者呼吁道，既然格鲁与噶举等各学派同属那烂陀传承，同为佛陀的弟子，那么就该抛弃成见，为佛法的共同事业而努力，这种团结性对西藏民族来说也极具帮助作用。
他对他的我说的宗呢，
在教授三主要道并传授发心仪轨后，达赖喇嘛尊者告诫各方， 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着手改变各自的人生，如果不去开始尝试改变，那么请法便毫无意义。尊者表示自己每天都会观修菩提心与空正见，既然同为人类，有着相同的头脑，且都希望离苦得乐，那么大家也可以这样做。所以听法的各方也应该从今天开始，每天去思维对抗三毒烦恼的方法，并且认识爱我执的危害及爱他执的智慧。这样坚持下去，即便将来离世之际也可坦然面对死亡。否则全身心投入对外在物质的贪恋，那么死时内心也必将充满悔恨，极度不安。昨天二号，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朗杰寺新建学校学员与他们的父母，以及帮助建校的各方功德主。尊者教导大家，面对当今世界中的各种痛苦，不该将希望寄托于祈祷之上，而是应该将慈悲伦理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尊者也要求朗杰寺僧侣认真学佛，因为急需重视维护复兴的不是那些外在的宗教仪轨，而是佛经中讲述的道理。明天11月4号，尊者将在达兰萨拉的印度高等学府出席主题为科学宗教与世界和平的研讨会。另据达赖喇嘛办公室消息，本月6、7号两天，尊者将在官邸内的会议厅同来自11个不同国家的30多名青年代表进行对话。本月21号，尊者将赴印度南方弘法，并于明年初前往比哈尔邦菩提迦叶，从1月5号至7号间教授《佛说三传法轮经》等经典，1月14号至16号间又将传授《菩提心事》等经典。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官网近日也发布消息指出，明年6月19号至27号间，尊者将对澳洲悉尼与墨尔本等城市展开访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分析了中国当局近年来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以及北京如何将这一生存于西藏高原东部山区的濒危物种用作政治外交工具，奖赏或惩罚外国政府。《金融时报》透过对数十名中西方专家的采访，对中国利用大熊猫作为软实力外交工具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报道。报道指出，今年20国集团峰会前，习近平与默克尔在柏林动物园与熊猫孟孟和娇庆一道亮相，成为中国熊猫外交史上最为复杂且成功的一次。这种栖息于西藏高原东部的濒危物种，对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在中国则被当局称作国宝。金融时报了解到，中国尽全力保护大熊猫的繁殖，背后目的其实更加复杂。熊猫俨然成为中国让其他国家喜爱中国的一种软实力。中共官方媒体将熊猫形容成习近平建造软实力的最有力武器，并且透过推特、脸书与 YouTube 等这些在中国遭到封锁的社交媒体上，上传无数有关可爱熊猫的影片，试图为中国塑造软的形象。世界政府领导也经常配合中方的这种努力。中共将熊猫用作软实力大使，租借给那些他们认为友好或者重要的国家，而且熊猫的租借往往伴随着大单贸易的签署，获得租借的国家也被理解为接受中共所持的政治立场，即中共才有权治理中国， 西藏与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熊猫也被中共用作惩罚工具。奥巴马2010年同达赖喇嘛见面之后，中国收回了在美国出生的熊猫幼崽。中国大熊猫研究人员王大军告诉《金融时报》，熊猫是地球上最幸运的物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很不幸。人类希望保护熊猫，并非为科学理由或生态重要性，而是因为熊猫可爱，具有政治重要性。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抵达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展开访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2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抵达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访问，先后同该邦农业部部长阿图尔·波拉、城市发展及城镇和国家规划部官员等该邦数名政要会晤。当天晚上，司政洛桑森格于帕拉西奥酒店参加巴里巴拉基金会举办的欢迎晚宴，同来自环保与动物维权、文学界等领域的上百人士会面。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今天11月3号上午，司政洛桑森格于古瓦哈提市大学向师生发表演说，阐释印藏在未来发展方面可进行的合作。随后，司政出席巴里巴拉基金会主办的东部喜马拉雅自然科学论坛，并在2017年宾德拉纳巴库尔纪念日活动上发表演讲，主要讲述关于移民理论及其对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流亡政府教育部已经完成了教材的全藏语化，给予学生母语学习环境。6至9年级为了配合印度政府的学历考试，除了历史、语言、宗教和部分社会科学、数学以及英文为主，流亡西藏的性质近似于英语教学制的私立寄宿学校。学生在完成9年义务教学后，可依靠个人意愿是否继续就读10年级，10年级毕业之后统一参加中学会考，再依个人意向选择是否继续就读高级中学课程。高级中学课程的学生需按照形向三大学校、人文学校、自然科学、商业当中组一组，完成2年学业，接着以在学成绩与大考城市申请就读印度大学、流亡政府主办的高等学院，或者前往海外留学。
以上收听到的是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